姊妹交通神家中次序与顺服的重要。我们知道神的家是讲到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在神的家里面，既然是基督的身体，那一个身体若是没有顺服，它就没有次序。那若是没有次序，这个身体也就不成为身体。我想今天早间交通这个题目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先读一处的圣经，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到第十六节啊，请我们一起来读。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他讲到说，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我们要看见身体和元首是这样的一个合一的关系，这么和谐的关系，也是绝对顺服的一个关系。他讲到说，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所以不单我们要来看见身体和元首之间的和谐，身体向着元首的顺服，那我们要看见在身体当中每一个肢体虽然有不同的功用，但是呢却是在彰显神的权柄，彰显顺服的生命。所以从这两方面我们来认识，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看见次序和顺服是那么的重要。那第一个我们来认识说，真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它是一个有次序的生机体。我们看看我们的身体就知道绝对是有次序的。眼睛不能说它非常的重要，所以它应该要放在眉毛的上面，那如果放到上面的话，一下起雨来眉毛根本就失去了功用。我们身体里面消化系统，你不能说肠子讲说我要放在胃的前面，整个来讲都是有次序的。我们的神经系统每一个命令每一个动作的下达，从头开始一直到最细微最末了一个反应，那都是有次序的。所以今天在神的家里面，这个是一个活的基督的身体，是一个有生命的基督的身体。所以呢，神的家的确每一样事情都是有次序的。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所以若我们真的知道在神的家里面是有次序，那我们知道说神是有次序的神，神也是那位掌权的神。今天借着他的教会要显出神无上的主权，借着肢体功用的发挥要显出神无上的主权。但是我们若认识次序是那么的重要，我想我们同时也会认识为什么顺服是那么的重要。没有顺服也就没有次序的显出。那到底在神的家里面有什么样的次序是我们要来认识要来知道的？那我盼望说早间也许我们也多交通一点，在实行的方面我们怎么来看在教会当中如何有一个次序，如何我们顺服的生命能够显出来。我想一个很重要的次序的显明，讲到神的主权的彰显，在于生命的度量。很多的时候我们和弟兄姊妹交通遇到生命老练，他生命那么丰富的，今天我跟他交通完了以后，很少他告诉我说你应该这样子来顺服，应该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呢，虽然他也不一定有什么外面的权柄，也没有人给他一个什么官位，但是当弟兄或者姊妹属灵生命老练的，当我们跟他一交通完以后，弟兄姊妹所说的话我们从主面前来领受，神的主权在那个话的里面就是带着一个权柄，我们就很自然的能够顺服。那生命真的是所有的权柄必须在生命中来掌权，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原则。我想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不是求的一个地位的权柄，没有用的。但是今天真正是基督的生命在这里彰显的时候，我们 在这里遇见是神的自己，遇见主他说话，遇见圣灵在这里显明他的旨意，而我们就一同的顺服。那弟兄姊妹当中，我想曾经也弟兄告诉我们，你和几个弟兄姊妹们在一起，你就知道你的次序是在哪里，谁是在你前面的，生命比你老练的。我想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我们认识到说，也羡慕到真的在主里面生命老练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主面前的学习，他们的领受，他们对圣灵的引领的敏锐，他们的判断，我想这些显出在神的家里面的确是有次序的，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那在神的家里面，不只是年纪长，属灵生命的长者真的是我们心中必须要认识。神把这些生命老练的放在神的家里面，叫我们看见这是有次序的，我们愿意顺服。那另外我们也看见在神的家的里面有很多在执事方面有神代表的权柄，长老执事在神的家里面做负责的，很多时候当一起交通定规的事情，今天神的儿女我们自己，我们寻求神的旨意，在很多的事上我们都要学习。那但是当神的家一旦定规了以后，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说哎，我还没有寻求清楚，哎，我还要去祷告，我还要再认识。若是神的家已经号筒吹响了，已经要一起往前的时候，没有我们个人再去寻求，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是顺服。那有的时候我们看见领事的弟兄，他平常跟我们好像是一样的，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权柄，但是当他站起来的时候说，弟兄姊妹，我们唱哪一首诗歌，每一个人都要顺服的。你不能说主感动我好像是唱另外一首诗歌，那你说我要唱另外一首诗歌。当弟兄们站在他的职位上，当他在这里站起来奉主的名在这里聚会，他在这里执行他的权柄的时候，我想我们只有一个，我们就必须要顺服。那这个是神的家里面才有次序，才能显出一个身体的见证来。那我们也看见身体当中有各个不同的肢体，每一个肢体呢，它的功用是不一样的。今天功用不同，彼此却是必须站在一个顺服的地位。有些他讲到说他是做眼的，有一些呢是做手的，有一些是做脚的，那功用各有不同。但是今天一个肢体他在那个功用上的时候，他就有他的权柄，别人呢就需要顺服身体当中这个功用的显明。我们读一下在灵前十二章十四节到第二十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不用找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身子原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所以我们看见每一个肢体有它的功用，有它不同在神所赐给我们在身体中所应当尽的我们的职分。当眼在那里尽功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虽然没有看见，但是今天眼看见了，眼看见了也就是我看见了。今天我们不能讲说我觉得我是比较重要的这一份，但是这是一个身体，每一个功用必须是配搭在一起的，必须是有次序的。 我们才能够愿意顺服，我们才能够显出在神的家里面每一件事情当尽功用的，他就能够尽他的功用。每一个肢体我们不能代替别的肢体来尽他的功用。我想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服侍的当中，我们慢慢发现神的儿女身上，哪怕是刚刚得救的，有时候你就发现他身上有一个东西跟别人是不太一样的。有些人他才刚得救，我们礼拜五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交通，他在六月底的时候他才刚刚受浸，但他一讲到传福音的负担，我觉得说他就是不太一样。他已经开始向他的亲人不断地传福音，然后也见证到说，他的子女得救了，你看见他的那个喜乐就是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说，也许他就是有一份传福音的这一份，没有人教导他，好像我们也很亏欠，没有好好带他说你要怎么传福音，要怎么样训练他，要怎么做。哎，但他里面一得救，他就有这个东西，这个生命就在他的里面，这个功用好像就在他的身上。是的，我们需要再来一起交通，再来一起学习怎么样传福音，再需要得到装备。但是好像从一开始神已经把一个这个功用这个恩赐已经放到他的里面了。那有些人信主了好多好多年，他的亲戚啊，有时候我们觉得还是很难传。哎，但是我们弟兄他姐姐也得救了呀，他的子女也得救了。那另外有一个姊妹，他的弟弟从夏令会回来说三次自杀，这个姊妹好像以前从来也没有传过福音，但是因为遇见了一个这么大的难处，他的父母都没有办法了，人都没有办法了，他叫我们一起祷告。当他打电话回家的时候，刚好跟他弟弟讲到话，他就跟他弟弟传福音，然后就带他决志，带他祷告。哎呀，我们觉得说神实在是做了很大的事情，叫他的弟弟从真的是不想活的边缘把他拯救回来，整个人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有一些人在祷告上特别有学习，特别有负担，当你什么事情跟他讲的时候，他绝对跪下来为你祷告。有一些人特别有信心，遇到软弱的，他里面的信心是可以传染给人家的。你跟他交通完了以后，里面就得着了，好像真的是非常的有信心，非常的有把握。有些人对神的旨意他那么清楚，他一交通，他一祷告，一寻求，你知道说，哦，这是圣灵的旨意。他有看见神的心意，看见主在这件事情上他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在神的家里面有各样不同的服事。当我们读到罗马书，他讲到各样的恩赐，那么也特别是说到生命的恩赐，有帮助人的，有怜悯的，施舍的。所以每一样，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就是很会关心人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关心人呀，我们也很愿意，但是有一些人他一关心就把那个爱流露出去，他一怜悯真的就是摸着宝座上的心意，非常的特别。有些人遇到生病的为他祷告，他们自己里面的那个伤痛，他们里面的那个焦急，那个负担，各样的恩赐在神的家里面，各样的肢体在身体的当中，我们需要配搭，我们需要彼此成全。所以我们看见在这边讲说，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在身体的当中，每一个关节，每一个肢体都是那么的重要。但是我们有时候看一下，有这么多的肢体，我们认识到说这是一个身体，身体和元首绝对是和谐的关系，绝对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关系。我们讲到很多的比喻，说到丈夫和妻子，说到父母和儿女的关系，说到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但是每一个关系虽然都很重要，但是呢，在这些关系当中，没有一个像元首、像头和身体那么的连结的。所以这些关系当中分开了， 单独的还可以生存，但是头和身体是绝对不能分开的，分开了以后他就绝对没有办法生存。所以身体顺服元首是这么自然，这么和谐。当头有一个命令，有一个意念，这个手呢，他马上传达，他就绝对的顺服。我们活了这么大，我的手从来没有说他不要顺服的。有一个意念叫他去拿东西，他就会去拿。在次序的里面，在元首的掌权的里面，我们在基督身体中，我们看见这是一个何等蒙福的一个光景。什么时候出问题，就在于当一个肢体他不愿意顺服的时候，就产生了问题。所以我们认识到说，顺服是神耶稣基督所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最好学习的地方，就是在神的家里面，就是在身体的里面。我们学习让这个生命能够显出来，能够长大。所以我们想到说，整个撒旦的背叛堕落，就是因为不顺服，因为他要高抬他的自己。但是今天当神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今天神在的教会要完成他的心意，借着教会要能够胜过仇敌。一个关键点在什么呢？在于说我们能不能够让基督的生命从我里面能够彰显出来。只有真实的生命能够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不在于我们外面的力量，乃在于真实的生命。但是我们若知道撒旦堕落的根源在于他的那个背叛不顺服的生命，但是今天在我们的里面，那最宝贵我们能够显出来，在于我们愿意顺服的生命。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腓立比书讲到说，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原本是神，但他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一路的降卑，一路的顺服。当主耶稣走在一个最艰难的环境中，最痛苦的道路上，他忽然欢乐起来，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常常我都稀奇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顺服的生命，真的是那样的美丽，顺服以至于死，到最终极的一个地步他仍然顺服。但是主耶稣的顺服不是咬着牙的顺服，主耶稣的顺服是在他的心的最深处所发出来一个这样美丽的生命，就是顺服的生命。今天我们都有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有时候看见说，为什么神的家里面常常发生各样的情形，是因为不顺服。我们也知道在我们老旧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根源，从仇敌来的。那个根源来的是不顺服的生命，是一个背叛的生命。但是我们从耶稣基督所得着的一个新的生命，是让我们能够顺服的生命。在最喜乐的情形中我们能够顺服，我们顺服神，我们也彼此顺服。很多人讲说，若主说一句话，那我绝对顺服的。若是圣灵真的来感动我，那我是绝对顺服的。那的确多少时候我们必须这样子寻求神的旨意，但是在神的家里面，若是每一个人他都讲说，我要神的一句话我才会顺服，我真的要圣灵的感动我才会顺服。但是我们也发现很多的时候，好几位他们的感动为什么不一样呢？但是这个次序怎么可以显出来呢？如果你说你感动这个，他说他感动那个，但是我们今天所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要圣灵能够掌权，我们必须要神的家里面真实的次序，真实耶稣基督他的权柄能够执掌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认识到这个顺服的生命，这是一个生命。当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十三章特别讲到权柄与顺服。他在那边讲说，在上掌权的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人人当顺服他。 虽然这边是讲到地上的政权，但是另外一面呢，我们在使徒行传，使徒们他们遇见各样的逼迫，他们讲一句话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有些人呢就抓住这句话了，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所以在遇见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说我是顺从神的，所以呢我不一定要听你们的。可是有些人呢就想到说，明明在上掌权的人人都当顺服，那到底为什么圣经讲的好像是两个不太一样？我就想到说，听到一位徐弟兄他跟我们交通，那他们在政权的底下受到了很多的逼迫，他讲到说他们受逼迫，他们却有一个心态，都是顺服的心态，就是一个服的心态。可是呢，当这些政权要求他们说你要放弃你的信仰，在这个点上他说他们是不能顺从的。所以我想从弟兄的交通有一点领会，我们的态度是绝对的，绝对顺服的。所以他遇见这些人无论对他怎么样，他一个态度是顺服的，但是当他们叫他要放弃信仰的时候，他是不能顺从的。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认识到说，顺服是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态度是绝对顺服的。但是另外一点来讲，我们对于神的旨意我们又是必须要遵从的，对于神他的心意我们是也是必须顺服的。所以当弟兄讲了以后，他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办法否认我的信仰，但是我服在你们的面前，接受你给我任何的刑罚。这是他一个服的态度，接受你们无论对我怎么样的对待，我愿意服下来。哎呀，当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生命实在是非常的宝贵，也就在这样的生命的里面，神才能够借着他能够掌权，能够在中国那个地方有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因为有很多神的儿女他们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态度，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他竟然讲说他里面是服的。我想要是我的话，遇见一些不合理的，我里面真的是没办法服，但是弟兄他说他里面是服的。我觉得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是非常的宝贵。那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要宝贵我们里面顺服的生命，这是从主来的生命。那我们让这个生命能够显出来的时候，神的旨意很自然能够在神的家里面通行。所以我想我们讲到说，今天在神的家中我们认识到次序和顺服的重要，今天要做一个权柄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实来讲，我们不可能做权柄，你只能试一个权柄。很多的时候和我姊妹我们在很多事情上寻求，我知道说圣经讲说妻子要顺服丈夫，那丈夫要爱妻子，但是我常常发现说，当我的姊妹她真的要来顺服的时候，呀，到底我今天讲的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的旨意？如果姊妹她这么愿意顺服，哎呀，我觉得其实蛮紧张的，责任很大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吃完晚饭，我跟我姊妹讲说，哎，我们去看望一个有一位姊妹，她才来过我们当中一次，然后又很久没有来了，所以通常我们不会想到说要去看她的。那天我就觉得说好像有这个感动，为什么好像说要去看望这个姊妹，本来我们讲好说去看别人的，哎，我的姊妹她很顺服，哎，我说好，那我们就去，感谢主。那天去一打开门，哎呀，那个姊妹就流泪了，她说她这两天她刚好遇到一个很大的难处，她说她一直想跟我们打电话， 哎呀，一直想和我们交通。他说，但他觉得说实在是跟我们太不熟了，他也不好意思。所以那天呢，他一开门，竟然是我们来到他家，哇，他实在是非常的感动。感谢主，因为神那天给我们感动。那我跟我姊妹讲的时候，感谢主，他很顺服，所以我们就去了。所以能够让神的旨意在这件事上，我们看见能够通行。但是我也要说，也许我有很多好像是正面的见证，我能够站在一个弟兄的位置上，然后我讲说我们应该做什么，然后呢，我的姊妹呢，她也很顺服，很美好的见证。但是我也不可以否认，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我讲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却不是神的旨意，好像却落了空。所以我自己觉得说，哎呀，真的是越来越觉得要非常的警醒。今天我们不是凭空，好像说我要做一个头，我要做一个权柄。我们来是说，到底是什么是神的旨意？今天为什么好像我的寻求没有办法那么清楚？为什么我们摸到的，好像这个感觉却不是那么的准确？我想每一个我们站在一个领头地位的，我们心里面非常的战惊。我们心里面真是盼望更多伏在主的面前。我们也承认，我永远是有可能犯错的，我永远是有可能不清楚，或者是弄错了圣灵在这个时候他所要给我们的带领。但是当我们真正愿意伏在主的面前，我自己觉得神才有一个真正掌权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做带头的，我们特别求主怜悯我们，特别让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特别我们需要服服，需要承认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身上的软弱，我们需要和肢体和弟兄姊妹一起的交通，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代表什么，我需要身体的印证，我需要同伴的印证，我需要更多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寻求。那这是很多的时候在家庭的里面，在服侍的当中，我自己觉得越来越战惊。那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她打电话来问我一些她工作上啊，她的前途啊，她的什么，有时候我就是跟她讲说怎么样怎么样，好像也不是很在意。那她就打个电话，我就是电话上就跟她有一些回答。就后来过了一阵子，我发现说她每一样每一样就照着我所讲的，哎呀，这个人生很大的事情，哎，选什么工作，走什么道路，他就这么顺服啊，他就照着去做了。哎呦，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哎呦，绝对不能随便讲话。当有人愿意顺服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压力很大的，责任很大的。所以做带头的，或者你跟人家交通，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到底有没有摸着宝座上的意思？但是另外一面来讲，我想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习在身体中站在一个顺服的地位。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最蒙福的一个地位。当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整个的心是一个顺服的，这是一个生命。我现在讲的不是说这一件事情，或者是那一件事情，或者这个对这个不对，顺服是一个生命。这个生命不管事情的对错，我们的心态绝对是顺服的。那当然很多的事情，神的旨意的显明需要更多的交通，需要更多的祷告，需要更多的寻求，但是我们的态度绝对是顺服的。这是一个蒙福的路，这是我们在主面前，当你愿意服的时候，我想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会增加的。当我们真正愿意服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时候神改变事情，关键在于我们这个人愿不愿意真正的服下来。当我们真服下来的时候，环境上常常就有改变。环境上明明有一些时候遇到一些人，他是非常不合理的，但是神的手就能够出来，因为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好像在这里要争什么，要做什么。我们的态度必须让顺服的生命能够出来。我记得说，圣盖博教会当年在买会所的那个阶段，有很多的功课，其实非常的宝贵。从开始的寻求得着圣灵的感动，然后弟兄姊妹一起的祷告，但是在这个当中，我记得在那一买会所的前一年，84年底，那主就把他的心意告诉我。有一天我在开车的时候，就问主说，那天已经到年底了，我说主，明年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请你先告诉我一下。哎，主就讲了三件事情，那我就把它放在心上。其中有一样就是讲到说要买会所，那时候我们人还很少。后来我跟弟兄姊妹们慢慢传递这样的负担，慢慢的交通。我想感谢主，一面圣灵在那边做工，那另外一面呢，我特别想到说，我们当中有一位老弟兄，他现在已经94岁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他是和我们一起负比较多的责任。当我们要去 open escrow 的时候，那个 non-refundable 的 deposit 啊，有6万块之多。他说他要去签那个字哈，那个老弟兄很可爱。他说我心里实在是没有把握，他也实在是觉得战战兢兢的。他说他看梁弟兄签了，他说我就签。他说到时候不够的话，要赔的话，梁弟兄赔一半，我赔一半。后来我听到这个老弟兄，这么年长了哈，但他里面呢有一个顺服的态度，有一个顺服的生命在他的里面。虽然他是最年长的，虽然他在我们当中也是主要负责的，但是当我们一起交通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讲过一句反面的话。好像就是大家一起交通，圣灵正在工作的时候，虽然他个人来说他也许信心还够不上，他就说我们怎么可能呢，可他愿意服。他讲这些话是我们过了好几年，都买了会所好久了，他在我们读经聚会才交通到说，当时他实在是信心够不上，但是呢梁弟兄签了，他就跟着签了，要赔一人赔一半。我觉得老弟兄实在是非常的可爱。可是我记得我们刚刚提出来的时候，有另外一位年长的，那他就非常的反对。他说你们为什么要买这样的地方，我们需要的30-40个人，我们需要一个小小的房子就好了，你们买这个干嘛。他就非常的生气，在祷告聚会中，哇，这个是非常的反对。感谢主，当时我们没有人在那里有任何的反应。我自己也觉得说我必须顺服年长，但是你有没有看见说，第一个，当整个神的旨意、神的话好像一面又是那么清楚，但是另外一面呢，你听见说这位年长在主里面这么多年日的，他这么的反对，那我们怎么办？是不是我应该去跟他辩，然后说你不懂神的心意，你不晓得圣灵是怎么带领的？我是觉得说，当时如果说我们是这样子来反应，后果可能是非常的不好。我感谢主，那天我里面觉得说顺服，但是顺服并不是就是代表我们放弃神给我们的带领和神的旨意。顺服是一个生命，是一个我们整个人的一个态度。我就觉得说，主，我服在你的面前，服在弟兄的面前，我把整件事再交在主的手里，这个就是这样子。但是过了没有多久，他突然到他女儿那里去，到香港去，一去了2个多月。那就在这2个多月里面，好像神就做了很多的事情，就会所就买下来了。所以弟兄回来，他也变得很有负担。我们到时候最后还有一段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弟兄整个人回来的时候，我看他再也不讲说为什么要买这个，为什么要怎么样怎么样，他就很support了，他就一起祷告了。我就看见说圣灵就能够做事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要让次序显出来，让耶稣基督的王权能够显出来。我个人觉得最重要在于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一个真实顺服的生命。 有真实顺服的生命，才能够让主来掌权。我想这个是需要我们彼此勉励，我们一起来追求。那这个不是讲到事情的对错，或者是到底是怎么样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一落到这些里面，就怕我们用我们的头脑去分析，就怕我们在这个当中把我们很多的意见，哎，觉得今天人家不听我讲，我出来了人家还不听，我觉得真的面子拿不下来。都不是这些的，关键这是主的生命。无论如何，顺服是一个生命。无论如何，我们的态度必须是绝对顺服的，我们都必须服在主的面前。那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主就感动我们要到窝纳再去开工。哎，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很特别。当主给我感动的时候，后来我跟我姊妹先提出来，那她是觉得完全不能接受。为什么呢？我们刚刚才搬到一个地方，然后小孩子刚刚换了学校，然后呢，姊妹也觉得说她在英文组整个服事的责任，就是说从各个角度来讲，从她上班在downtown要如果搬到窝纳去要开好远的距离，但从各个角度来讲，她都没有办法赞成，她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但是当我想到说，今天我有没有可能说，哎，姊妹顺服弟兄哦，顺服你的丈夫。如果我是这样子来命令，来执行一个权柄，我觉得这下面的路好像也不是一个能够走的。因为是需要开工，又不能我自己去，我们需要全家都去。所以当我跟我姊妹交通了以后，那我只能讲说，我为你祷告。就告诉她说，我为你祷告。因为必须是圣灵来做，必须是主来感动。那后来他告诉我，他说你祷告可真厉害。他说第二天早上他起来，他前一天晚上跟我讲完，他说他里面气得不得了，哪有这种事情。就他说第二天早上他一醒来，他说怎么搞的，所有的气都没有了，而且他好像就清楚说就是这样子，就是应该要照着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好像就是这样。他说不出来，他好像整个人就180度都改变了。但他后来告诉我，他说但是也不能让你太便宜，所以他假装呢还是反对。哎呀，所以这个后来他告诉我了。所以感谢主，当我们看见说怎么样让神的旨意能够掌权，能够通行，那我们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我想像这些事情在我们家庭中是非常的关键。那家庭中呢，更是讲到在神的家里面也是非常的关键。所以我后来跟弟兄姊妹交通，跟同工们交通，跟年长的弟兄交通，虽然圣灵在做事的时候有时候是很快的，快到超过我自己的计划安排，但是好像圣灵在动的时候，我们就是顺服，我们就是跟随。那有些时候的确也会遇到我们的肢体，我们的同伴，他一下子没有办法进入说为什么，为什么就这样子了。很多时候我发现不能用权柄来告诉他说这就是怎么样。我实在是祷告说，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交通，那让主来在他的里面一下子也摸着了这个感动，他就可以为我们祷告。那我记得在我们搬去那边之前，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因为我岳母过世，他盼望跟我们住在一起，我父母也年长了，他也盼望我跟我们住在一起，所以我们要找一个房子大家都能够住在一起的。所以我姊妹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他在那边找房子，他的那个每一次看了一个房子啊，看了一个资料啊，他就把它放在一个 binder 里面，有这么两摞的 binder， 这个好多的资料。我说你比做 agent 还要辛苦，你的资料可能比 agent 还要丰富啊。你讲到哪一栋房子在那一带哈，他是了如指掌的，但是就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啊。那真的是没有办法。后来我们一旦决定说我们要搬到窝纳去，就是一个 weekend， 那天礼拜六看了几个房子，礼拜天中午的时候 有一个姊妹，她打电话，她说她平常礼拜天不到公司的，她那天就有感动，她去看，就看到一个房子，问我们要不要去看。那我们就参加完师班，她三点半多，我们说我们就去看，当天看了就把它买下来了，就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搬家了。所以当圣灵在做事的时候，好像就是非常的不一样，也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也不是我们的挣扎。那但是很关键的一个点，我自己学习的确是战战兢兢的，生怕我们自己弄错了。那这是我们一个态度。那我想在顺服的位置上，或者在做领头的位置上，我们里面都需要有一个态度，战战兢兢的让主耶稣来掌权，让他这个顺服的生命从我们的里面能够真实的彰显出来。那我想我们无论做什么，最重要的让神的家有耶稣基督生命那么真实的显出来，这样才是有神的祝福，这样真的主耶稣他乐意在我们的当中。那我们也知道说，多少的时候，多少事情的决定，不一定我们全部做的都是完全对的，完全正确的。但是我自己觉得说，当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生命是顺服的时候，我们真是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圣灵能够掌权，圣灵能够调整，圣灵能够来改变一切的事情。人的心真的是在神的手中，圣灵能够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只有这样子让主来得着荣耀和赞美。我想早间我就用一点时间和弟兄有一点的分享，那这是我们心里面所渴望的，怎么样让神的家能够有一个立体的见证，不是平面的，是立体的，它必须是有次序的，它必须是有生命的，它必须是每一个肢体让顺服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显出来。弟兄姊妹，只有这样子圣灵能够真正的掌权，主在他教会中能够成全他的心意。那这是我们一生都需要学习的，那我们需要彼此勉励的。那我自己也觉得说，越来越觉得需要主的怜悯，我们需要更多伏在主的面前。好，我就交通到这里。